是我们圣经世界观系列的第二个主题。在关于这个的第一部分中，我主要讲的是有一个符合圣经的世界观是多么重要。我们讨论了什么是世界观，我们讨论了不管你是否意识到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观，它影响它预先决定了你对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件事的反应。因此我们被设定为以某种方式看待生活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件事，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必须有一个圣经的世界观。这部分我想讲的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语。如果你不相信圣经，对圣经不够确认，不相信圣经中对神的描述是准确的，你就不可能有圣经的世界观。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首先，我想从圣经是如何描述自己的开始。你知道，有很多人说圣经很棒，是神的启示，但他们不相信它的准确性。这只会带来欺骗和毁坏。如果我们回到我在创世纪三章第一个教导中所说的，撒旦来反对上帝的话，创世纪三章一节说，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撒旦通过蛇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击神的话。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神曾吩咐亚当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的意思是强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神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将要发生的事，他们应该做什么。然而撒旦来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击神的话。神岂是真说？然后他说，这不是真的，你们不一定死。这和我们是一样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说，保罗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所以撒旦仍在做同样的事，他在攻击神的话语。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在看，你们可能是基督徒，你可能已经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了主，你可能相信福音说你死后会去天堂而不是地狱，你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你已经接受耶稣为你的主，但你却不相信圣经的绝对正确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撒旦就会来攻击你，把你带离正道，就像他对亚当和夏娃那样。你必须知道圣经是精准的，神所默示的，在所有细节上都是准确的。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所以圣经不是人写的关于神的书，圣经是神岂是人写的关于他自己的书。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圣经是这样说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国王钦定本中是用这样的说法，神所默示的，它来自一个希腊语的复合词。我不是希腊语学者，如果我发音不准请原谅。不管怎样，根据最权威的词典，这个词的意思是，第一个词的意思是神，尤其是至高神。在第二个希腊单词中，它的意思是用力呼吸。因此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神吹气。在另外几个圣经译本 AMP、HIV、MSG 译本中都翻译为神吹气。也就是说，它是神启示人写下的，它不只是人对神的看法，它不是人类的理解，而是神的气息。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经上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是圣经中一个非常明确的声明，圣经自己评论说，它不是人写的关于神的书，而是神通过人写的书，向我们揭示了它的本性。这是 W.E. One 对这段经文的看法。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他说，在这节经文中被翻译成感动的希腊词的意思是背负、携带。他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中被引申为感动，这表明他们是由圣灵的力量激发或驱使的。他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只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用神所提供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思想。这是 W.E. One 的新旧约释经词典。所以圣经是这么说他自己的，他是由神呼气，而人被圣灵感动、激发、携带着书写而成的。所以圣经是神的默示。要想从圣经中获益，你必须相信这一点。 希伯来书四章二节说，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是非常明确的声明，为了得到他的好处，道必须与信心调和在一起。有很多人已经接受耶稣为他们的主，他们已经重生了，但是他们对神的话语没有信心。曾经有一位女士来我们的圣经学院，在2014年，我记得就在我们搬进我们的新建筑之后，就是我称之为科罗拉多州伍德兰公园粮仓，这位女士感谢我说，这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我问如何改变你的人生，她说，在我上学之前，我只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她说，我相信女权主义，我支持对同性恋的包容，我相信我们只应该容忍对方，我们应该学会包容。他说，每次你开始谈论这些社会问题、道德问题，你提到圣经的内容，他说，这让我很不舒服，这违背了我所学到的一切。他说，我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说，现在我在这些方面变得如此保守和强硬，以至于他自己的家人都拒绝他。所以我把这位女士拉到一边，我说，嘿，我不是想辩论，我不是要批评你，我不是想说什么难听话，只是请你跟我解释一下，你怎么可能是一个基督徒，说你爱神，但却接受任何与圣经所讲的相反的价值观。这位女士的回答，这对我来说很有启示。她说，我爱神，但我不爱神的话语。他说，你可以爱神而同时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相信圣经所反对的一切，但你如果爱神的话语就不可能如此。哇哦，那对我很有启发。有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因为神以某种方式触动了他们，他们听了福音，他们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并重生了，但他们还没有真正进入神的话语。他们可能会说，圣经是神的话语，但他们其实不相信，他们肯定没有研读过，他们没有让圣经改变他们所相信的。你不可能拥有圣经的世界观而不相信圣经的准确性。我们今天的社会有很多事情，我将会处理很多这样的事情，比如进化论。有很多人相信进化论是被认可的，事实上我今天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但在下一个主题中，我会在对比圣经对神创论和进化论的看法时讨论这个问题。你看，有很多人说，哦，是的，我相信圣经，但他们却拒绝圣经关于神创造的说法，他们拒绝承认我们是被一位造物主有意创造和设计的，他们只是接受进化论，这不是圣经的世界观。我知道可能有人在看这个节目说，好吧，我相信圣经，但我不相信创造是字面上的六天，我不相信这很重要，我认为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么撒旦就会接近你，因为你不相信圣经真的是神吹气，人们被圣灵感动而写成。记住，摩西是写创世纪的人，摩西可不是新手。摩西在山上度过了80天，2个40天在神的面前，他看见天上的圣殿，就下来造了一个帐幕来反映那殿，但神也赐给他律法和许多其他的东西。摩西真的在神面前，以至于他的脸发光。要知道，他能够命令地打开口并吞噬他的敌人，他能够分开红海。这个人与神有非常的关系，在神的面前80天，以至于当他下来的时候，他的脸发光。他不得不把脸蒙上，用面纱遮住脸，因为人们不敢看他。一个在神面前80天不进食不喝水的人，在自然领域是不可能的，他是被超自然的维持着。这就是写创世纪的人，我相信他，那是神的启示，我相信事实就是那样的。下次我会想到这个。但是你不能只接受一部分神的话语，圣经说他是神所默示的，他是人们被神感动而写下的。事实上，在罗马书1章2节，他谈到了圣经。在提摩太后书3章15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所以这里的经文称自己是神圣的，神的启示，不是人写的，没有错误。我告诉你，这是根基。圣经在罗马书10章17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如果你允许撒旦让你认为圣经充满了错误，它只是一种象征，是人在写神，而不是神通过人说话。如果你相信这个，那么它会阻碍你的信心，因为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有些人说，原始的手稿或许是神的启示，但后来他们已经被污染了，也就是说，经过后来的翻译。我们今天没有原始的文献版本，我们用的都是翻译后的圣经，原始意义已经被破坏了。但是你要记得， 耶稣、使徒保罗、彼得，所有写新约的人。你知道他们没有使用原文的旧约圣经吗？他们用的是希腊语的七十诗一本。希腊语的七十诗一本是在基督诞生前250年完成的，并且在原始文献完成后250年。耶稣引用的经文有500年历史了，他们被翻译了很多次，但耶稣引用他们作为经文，作为神的启示。所以耶稣相信神的话语是精准无误的，即使是翻译后的。事实上，在马太福音四章和路加福音四章，耶稣引用经文，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在马太福音四章和路加福音四章记载了他在山上的试探。在这三次中，他引用的是翻译的版本，但仍然相信这是绝对正确的神的漠视。再看看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保罗对加拉太人的全部论点都是关于亚伯拉罕以及他是如何在律法出现的430年前就因着信心得了应许。他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中指出，那些应许本来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后裔是单数 SEED 而不是复数。所以保罗不仅引用了一个翻译，把它作为神的话，而且他相信翻译的准确性，甚至精准到一个单词的一个字母，不管它是复数还是单数。所以保罗、耶稣、彼得，所有的新约的作者，他们相信圣经的绝对正确性，即使它是被翻译过的。所以罗马书一章二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都提到了圣经。罗马书一章二节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神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经，它是神所启示的，也是神所保存下来的。我相信也确实有很多现代的译本，他们彼此并不完全一致，所以我相信翻译可能会出错，但我相信神通过翻译保存了他的话语。如果你不相信，那你知道吗？你基本上是在说我们不可能认识神，我们只能听取别人的意见，没有可靠的，没有准确的。突然之间你的信心消失了，因为你不再有神的话语。你可能有一些源头是从神而来的东西，但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被腐化了，这并不是神的话语所说的。你必须有来自神的超自然的信心才能得救。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的确，救恩不是出于你们自己，同样信心也不是出于你们自己，它来自于神。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你们得以重生，不是出于会朽坏的种子，而是出于不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永活长存的话语。没有神的话语的种子，你就不能重生。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种子这个词是希腊语 spora， 就是花的授粉和繁殖这个词 spora 的词源。Spora 是希腊语 sperma 的衍生词，我们从这个词中得到了精子 sperm 这个词。同样的道理，一个孩子若没有种子就不能孕育，就是精子，或者一朵花没有孢子授粉就不能繁殖。同样的道理，没有神的话语你就不能重生。再回到希伯来书四章二节，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神的话语是种子，是精子，但必须相信他才能释放他的大能。如果撒旦能让你不相信神的话语的准确性，那么他就能阻止你从神那里领受。所以这很关键，你必须有神赐的信心。神的话语里包含了他的信心。你知道有一种人的信心，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会把椅子搬到讲台上，他们说，你坐在这把你从来没有坐过的椅子上，这就是信心。他们会以此作为信心的例子，他们会说坐飞机是信心，因为你不知道飞机是怎么飞的，你自己并不会驾驶飞机，所以你在使用信心。他们会说是信心让你在绿灯时穿过十字路口，因为你看不见另一侧，另一侧是红灯，你只是运用信心。但是这些都是人的信心的例子。如果你说，来坐在这把椅子上，你看不见一把椅子，如果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那你知道吗？ 你不会坐在里面的，但是说到相信神，你必须相信一个你看不见的神，你必须相信你看不见的天堂，你必须相信耶稣来到过这个世界，你并不在场，你没有看见他。你要接受这些事情必须基于一种信心，是超越了物理或自然的证据的从神而来的信心。罗马书四章十七节说，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神的信心并不局限于一些物质界的迹象。如果你试着开车穿过一个十字路口，如果那里没有灯，如果你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如果你没有所有这些物理证据，你就不能仅凭人的信心开车穿过十字路口。如果没有红绿灯，如果你看到一辆车来了，它不打算停下来。你不能坐飞机，如果你看不到它，如果你感觉不到它。如果你没有看过别人也坐飞机，你不能来我家里坐在一把椅子上，如果它只有三条腿，不稳定，摇摇晃晃。你不会凭人的信心坐在这样的椅子上。但你必须相信你看不见的东西，这就是从神而来的信心。你可以对比一下马太福音第八章百夫长的信心和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耶稣的门徒多马的信心。百夫长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耶稣说，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信心。他甚至对那个人的信心感到稀奇，因为这种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物质证据上的。与多马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所说的相反，除非我能用眼睛看见，除非我能把手指伸入那钉痕，除非我摸到并看见，我不会相信。主向他显现，对他说，多马，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耶稣把更大的祝福给那些相信他的话的人，而不是那些有这些实物证据的人。